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继续借着诗篇和以赛亚书经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在你的引导当中来体会你所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主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七篇。我们先把诗篇十七篇读一遍，一个人读五节。
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第二节，神爱我曾求告因必应，求你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要抓鼠，又像暴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着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祝福，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
好，诗篇第十七篇啊，这是一首很特别的诗，因为这一首诗篇跟诗篇第七篇啊，还有以后我们要读的二十六篇跟三十五篇，那么这四首诗篇呢啊，都是一个非常特，它是一个啊相似的诗啊，相似的诗。那么诗篇第十七篇啊，他这些相似是什么？相似就是这个诗人在祷告的时候，这是写大卫的祈祷。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他有任何觉得自己在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污秽，有任何的不洁，有任何的不满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诗，就是这一首诗，如果你去读的话，我们直觉的思想会觉得是这样吗？比如说他说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你在夜间检查我，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然后呢，论到行为，我借你的话自己谨守。那么呢，第五节，我两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那如果我们用人的思想来思想的话，那么一到五节的情境我们是不敢在上帝面前说的，对不对？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那你听我的祷告，你听我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所以我们不敢向上帝这样说啊，我们怎么敢向上帝说，上帝，我们的话是没有诡诈的，我们不敢这样说，我们也不敢说你试验我，检查我，熬炼我，那找不着什么？那上帝如果试验我，熬炼我，检查我们，对不对？ 哦、那如果你读诗篇139篇的话，你就可以知道，那么我们所行的一切上帝没有不知道的，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读诗篇19篇的话，你就会看到说，人在上帝面前还有隐而未现的罪，对不对、哦、还有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啊，如果你读十七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这种祷告我们不太敢这样祷告、哦、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说，你来考察我，来熬炼我看看、哦、看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过失、哦、那么这些啊，这些如果我们用这个啊这个角度去思想，我们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我们不可能做这样子的祷告，不可能做这样子的祷告。好，所以这首诗是一个很特别的诗，这很特别的诗。这首诗呢，它的最要紧的一节是在十五节，十五节，至于我，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一个关键，关键，就是说这首诗的祷告呢，它是在一个氛围当中，一个情境当中，一种生命的当中的祷告。那如果不在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中啊，我们不可能做这样子的祷告。这个叫做意中，意中。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意中，意呢，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啊新约的时候，我们啊容易懂的。因为我们信耶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借着基督啊，我们借着信得以被称为什么义。所以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得了赦免。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那么一切啊，我们都被洗洁净净。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种被称义的生命的话，而且这个生命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要在基督里相信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冲突点，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样想我们自己，我们都不能够去说我们是一个啊圣洁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圣洁没有瑕疵的。如果我们无论怎样想自己，我们总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那我们总会想到自己并不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啊完全人，完全人。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说。对于称义来讲，啊，称义的部分，人常常在讲到称义的时候，那个义呢，多少还是人的义，而不是神的义，不是神的义。人的义是什么？人的义还是某种程度的相对性，相对性，就是说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不过呢，上帝赦免我了。我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不过呢，啊，耶稣为我付了赎价呢。啊，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啊，不过呢，这个耶稣可以使我刚强，是不是？哦，其实我们讲称义的时候，比较多的情境，我们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称义，这样的一个称义，哦，就是我仍然是软弱，仍然是啊，有许多许多的不好，但是呢，啊，因着上帝的恩，所以他称我为一个义人。那么诗篇十七篇主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哦，我们基督徒也要知道称义不是这个意思。称义不是，称义是什么？称义是在上帝面前是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是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读这些的时候啊，比较会想象的啊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从第三节读到第啊七节，哦，三读到七。好，我们继续读一下三到七。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的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赐给我们的，凡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好，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颂赞归于我们的父，因为他怎样，他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每一样属灵的福气，每一样属灵的福气。那么第四节就讲到这些福气，第一个就是他拣选了我们，他已经在是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这个是以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在上帝的作为当中已经是成就的事。那么让我们在基督里就已经是一个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过患得以赦免，我们已经在一种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一个圣洁，使我们成为得了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到称义的时候，讲到过患得赦免的时候，那么刚才我要强调的就是人的观念就是你犯过的罪不算了，对不对？人的观念只是这样而已，就是你的罪得以赦免，就是上帝说好，你犯过的罪不算了你对人的亏欠不算了你对上帝的亏欠都蒙基督这个的救赎都赦免了。那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是想的是说我已经赦免了，但是呢我还是我，那这不是称义，这不是称义。那么我们得到的一个称义的生命是义在我们心中作王。那么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原来老旧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去面对这个义作王的生命，我们是胜不过罪的，我们仍然在肉体的瑕疵当中，我们仍然是会犯罪的。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是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是给我们一个儿子的位分，儿子的名分，是神儿子耶稣自己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生命。所以因着有那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才能够真正的圣洁没有瑕疵。所以第十七篇诗篇这样的诗篇比较少因为不这样的诗篇很少，就是但是也写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所蒙的恩有多大我们所蒙的恩不是单单那个罪得赦免的恩，而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位分的恩典。这个新的身份，新的位分的恩典是什么？就是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个是靠着信才有的，就是你能不能相信你在上帝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你能不能相信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在当中感恩说天父我是在你面前你看我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且我也真的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样子你要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才能够读诗篇十七篇，读十七篇。所以我讲诗篇十七篇为什么先讲第十五节，因为这是一个义的形象，义的生命，义的盼望。所以至于我在义中见你的面，所以这一首诗是在义的里面去跟上帝祷告的，是在一个被上帝所称为的义，就是神的义里面去祷告。要记得不是人的义不是人的义，人的义还是相对的，人的义还是在当中讲是非对错的，上帝的义不是这样，是上帝就把那一个生命给我们，那么在我们的里面 得了一个在上帝眼中在实质的在当中被称为义的生命，义的生命。那这个义的生命是什么？这个义的生命就是新天新地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常常会有一些拦阻，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在新天新地那义的生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天新地义的是生命是什么。你能不能你去想象，你现在无论怎么思想，无论怎么查验你自己，你都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没有罪的人。这样你可以能够理解这些吗？就我现在想，我在很难想象我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可是将来在新天新地，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新天新地常常能够理解不清楚？因为我们还是这个常常受这些干扰，所以还是会想说将来新天新地啊会比较啊会这样会那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很难用一个全然的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去想，全然的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所以我说这不是很一件，这是一个信心。所以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至于我在义中见你的面，记得义是新天新地，彼得讲的有义即在其间。然后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就是我醒了的时候，醒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醒了的时候在先知的话就是复活，知道吗？复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但以理书最后的时候，但以理书最后，那么天使就跟但以理说，你去睡，你安心的去睡，对不对？等你醒来的时候啊，这些啊就归算给你。意思就是说，但以理你活到很老了，那现在你可以安心的什么离开这世上，对不对？那就是睡着了。那么你醒了就是复活的时候。所以圣经用这个醒了的时候来讲复活，来讲复活。那所以他这里就讲，等我复活的时候，我就可以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实质，知道吗？所以我就心满什么意足了。现在我用这样的一个期盼来看待自己，将来在新天新地我复活了，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得赎，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在使徒信经里面有没有肉身复活并且什么永生？你们知道肉身复活或者是身体得赎是什么意思？身体得赎，肉身复活，就是我们将来得到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我，知道吗？不是只有那个灵，是那一个我。这样，这个肉身不是只是形体的肉身哦，而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居住在上帝的义里面的圣洁没有瑕疵。真正的圣洁没有瑕疵，不是现在这个我，知道吗？现在这个我，你一看，哎呀，这个皮肤就老化了，对不对？然后呢，啊，皱纹就很多，然后呢，啊，觉得好累哦，好，是不是？好，所以现在这个我，啊，现在这个我是什么？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这个是会朽坏，对不对？会衰残，是不是？会什么？玷污。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用诗篇十七篇这样祷告，因为我们会玷污的，我们会衰残的，我们现在是会朽坏的，对不对？但是将来我们得了一个得赎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形体，就是这个啊，圣洁没有什么瑕疵。
十五节我有点问啊，就是说大卫他执着于就说醒了之后啊，看见你的形象，当看见这个指的是啊上帝的形象。那他这个执着于这个形象的话，那不是变成一个偶像崇拜吗？
不是，因为啊， 这个啊，这个形象呢啊，从大卫这里写是看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的。其实这个形象啊，是一个荣耀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不仅是我们看见，也归算在我们身上，也归算在我们身上。就好像啊，当时耶稣对门徒讲天国的时候，就说呢，啊，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啊会看见，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在变相山上让门徒看见荣耀的身体，记不记得这一段？所以看见荣耀的身体以后，门徒怎样？门徒的一个反应只有一样，我们在这里怎样？真好，对不对？好，我们在这里真好，这样了解吧。这不是偶像崇拜，这个是一个说我上帝要给我一种生命，一种生命。好，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可是我们这个新造的人因为在这个会玷污会朽坏会衰残的身体里面，我们常常挣扎，知道吧？好，我们是不是常常挣扎，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觉得自己认罪了以后就是那样的无罪，虽然我们相信罪多得赦免，可是我们还是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不是？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在那个义当中，知道吗？所以我先用这个跟大家啊提醒，就是我们常常讲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还是觉得我只不过是罪得赦免，我只不过是过去的这些不好都不算而已，那就很可惜了。因为这样子我们还是一个什么，还是在一个担心谨慎害怕当中。但不是这样，真正的义是在上帝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那个义叫做什么？叫做真实的荣耀，真实的荣耀。那我们现在在灵里面已经在基督里，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所以这个我这个人目前还有一个难处，是我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好，这样先明白这个。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第十七篇。所以第十七篇的祷告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如果真正在上帝的义里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就上帝，你已经给我一种生命，好，这个生命在你面前是什么？是可以像你那样的亲近的祷告，可以知道你的意。第一节，听闻你的意，那么呢，求你听闻那个意是从我的口发出来的，好，我本来没有意，但是你使我成为意，所以从我的口就发出来那个意，而这个意呢，是一个没有诡诈的，没有诡诈的。那么呢，第二节，那么你可以在当中发出你的审判来，那么你可以在当中来查看一切的公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个审判的主面前，知道说我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我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好，再来，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你已经试验我的，你已经检查我的，你已经熬炼我的，所以这一切都被你自己一切所熬炼过的，所以你找不着我有什么样的错。那么论到人的行为，好，论到你所说的话，我在当中谨慎遵行，那么我未曾跌倒。所以记得一到五节是一种生义的义当中的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那这样了解吗？好，坦然无惧。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好，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是这样义的生命，但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一直这样。所以说，主啊，你要保守我，你要保守我，那么我会跟你祷告，你要保守我，你要向我，第七节，向我显出你奇妙的慈爱，你要用你的右手，就是你的大能拯救我，好，因为我投靠你。所以当仇敌攻击我，你会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眼中的瞳仁就是你 一个身体里面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知道吗？对不对？你的眼睛只要掉一粒沙就怎样，受不了，是不是？所以上帝，你要保护我，保护我，用那个最细腻的保护来保护我，然后呢，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就是你用那个全能的爱眷顾来眷顾我。那么，所以任何想要欺压我、想要围困我、想要害我的仇敌，都不能够胜过我。这是第六到第九节，求主保守。第十到十二节就是说，那么呢，有那些恶人，恶人是什么？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心被脂油包裹，就是说这样子的人冷酷无情，在作恶的事上冷酷无情。然后呢，他们的口说骄傲的话，然后呢，他们用他们的权势想把我们围困，想把我们推倒。他们像狮子，用他们强而有力的在当中想把我们吞吃。他们也像那个少壮狮子躲在暗处想找机会。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恶，知道吗？所面对的恶。好，那么第十三节到又说，你要起来，将这些仇敌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脱离恶人。所以六到九节讲上帝你要保守我，十三节讲上帝你要拯救我，脱离这些恶者。然后再来十四节就讲到，那么你让我脱离这些恶者，恶人是什么？十四节很特别，恶人是讲什么？你不要以为恶人是那些做那些坏事的人，知道吗？事实上认为做坏事的人，看到没有？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哪些人？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知道吗？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只追求今生。我们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难处之一，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只追求今生，这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难处。我们一直在当中被这个潮流压着走。你的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念书？因为大家只追求什么？今生。你为什么辛苦的工作？因为大家只追求今生，所以你不在当中辛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你就会怎样？你在当中没有办法谋生，没有办法过日子。所以你发现他这里讲到恶人，是讲到对我们属神的义人逼迫的人。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不要去想那些所谓的邪恶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不是只有这个。其实最大的压力其中一个是什么？是那些仔细看，你看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好，你看这些人是怎样追求世上的财宝，追求世上的儿女，然后把他们的财宝就可以给他们的孩子，他们就心满意足，知道吧？你说如果你单单读这一点，你不觉得这是一件邪恶的事吗？是不是？他不是从人看不是一件邪恶的事啊，对不对？他努力工作啊，他努力赚取啊，他得到他的财富啊，是不是？然后他又希望把这些财富给他的孩子啊，那你说他错在哪里？对，所以这就是，所以这个诗篇你不要用一般的角度去想，他是在讲上帝的义，知道吗？在讲上帝的义，不是讲人的义。如果我们讲上帝的义，我们就知道任何拦阻我们以上帝的义为义都是恶人，能够要接受这个观念，知道吧？任何拦阻我们以神的义为义，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恶人，或者是在上帝眼中就是上帝不喜欢的人，上帝不要的人。 这个观念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再讲一次，只要一个人在世上，他拒绝了上帝的意，或者他不以上帝的意为意，想要建造人的意的话，跟上帝就是为敌的，知道吧？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个，该隐跟亚伯，对不对？该隐是种地的献地，亚伯是牧羊的献羊，对不对？上帝说我不喜欢该隐，那该隐就生气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以人的意想取代上帝的什么意，知道吗？上帝是看重人以他的意为意，但是人不是，人看重的是以人的意为意。好，所以人看重的是什么？人看重的是在这世界上我应该努力有 好成绩， 我会努力我有好果效，我会努力遵行我有好的这个好的那个好的那个，对不对？大家都应当认为这样子是什么好，这个叫人的意，知道吗？问题就是当人以这样为意的时候，记得可怕的是什么？不以神的意为意。上帝的意是什么？上帝的意就是你要把上帝给你的当成最好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如果我们以人的意为意，我们就会把上帝给我们的拿来跟别人做什么比较，那我们觉得合理，对不对？我们觉得合理，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例子，你的孩子上帝给的，他的孩子也是上帝给的，对不对？假设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也是上帝给的，结果呢，哎，他考第一志愿，你的孩子呢最后一个志愿都没上，那你觉得怎么样？以人的意是什么？以人的意一定是考第一志愿的那个才是好，对不对？是不是？但以上帝的意是什么？你考第一志愿也好，你考最后一个志愿，你考不上也好，都是最好的，你接受吗？你不能接受吗？但是不是勉强的接受，是真心的接受，这才是信。信得过就是这，是你信得过上帝。但是人的意是什么？人的意不是，人的意是只能信得过现实。你能信得过上帝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你会说，你看现在高中都考不上，以后怎么办？
像以前来看的话，可能世上别人都是恶人啊，用这样来定义的话，
对，所有不信的都是恶人。所以圣灵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什么？畏罪，自己责备自己。罪是什么？因为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没错吧？记不记得罪就是什么？第一个罪就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讲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对不对？所以我说诗篇十七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你的心能不能用诗篇十七篇祷告？如果能祷告，你就知道你在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义里面，是上帝给你的。但是我还是说，这不是我们可以，因为除非我们在基督里，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对，上帝你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记不记得十六篇讲论到神的圣名，他们又没什么又善，对不对？你能够说那个考第一名的又美又善，你说对，对不对？那个考最后一名还不念书的，他也又美又善吗？你不敢说，是不是？所以我说十六篇跟十七篇它是在一起的。所以讲到一个情境，对，是对一个在上帝的意当中，是上帝成就的意。所以我刚才讲的圣经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这个观念，比如说雅各跟以扫，对不对？那么以扫，你知道以扫跟雅各，我问了每一个读雅各跟以扫生命的人，我就会问了，如果你要交朋友，你交谁？以扫，对不对？因为这个人怎样？阿撒利正直， 对不对啊？不记恨，是不是？然后呢啊，对你有什么意见直接讲，是不是？雅各呢，诡计多端嘛，对不对？是不是？了解吗？所以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不是说雅各这个人好，其实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人的义跟神的义。人跟神，因为当人以自己的要立自己的义，就不以神的义为义，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因为要立自己的义。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哎，我来看圣经对不对，对不对？其实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在做我的义，知道吗？圣经的义合不合怎样？我的义。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讲，就是大卫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话，十六篇也是大卫被圣灵感动。所以大卫跟上帝的关系够的时候，或者是上帝在旧约拣选一些人让他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的大卫，他才可以知道说自己的记忆当中，自己人生的经历当中有许多的丑陋不堪，对不对？都不敢先出来讲的，是不是？但是呢，在上帝的义里面，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才发出极大的赞美。
那这个大卫写了这个诗篇之后，他以后再也没有犯错了？
当然会再犯错，当然会再犯错。这个只是，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那一个真实的盼望是这样，就是说让我们在跟上帝的灵连结的时候，我们感到那真真实实的新天新地里面生命的盼望，是这样的一个盼望，完完全全的以神的义为义。那我们会不会经历这样？会，如果我们信得过神。但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在世界的挣扎当中，常常不是全然的信得过神。
有打在那个群组上，就是李哥说，上帝的认为上帝给的是最好的。那如果只是不会读书的小孩，这个例子我觉得是过得去，但是有些例子是很严重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父亲，在美国很多父亲可能会性侵小孩的，那怎么对那些小孩讲这件事情，说他的父亲是最好的？
啊，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最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讲最好的，不是用别人来，当我们讲到说不是他的父亲是最好的，是上帝用这样的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命的经历当中去体会，去连接于基督那个最好。
了解了，谢谢。
所以对人来讲，他会觉得我现在的难处没有解决，如果现在的难处解决是最好，对不对？是最好。但是如果对一个信的人来讲的话，现在的难处有解决也好，没有解决也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所以如果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所以现在临到我的事，就跟保罗讲的，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知道吗？保罗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神的儿子，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你去想，这就是那样的一个意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你说人能把你杀了，人能把你怎样了，对不对？但是保罗说，就算人把我这样又怎样？理解吗？杀身体的不要怕他，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知识，知道吗？是一个心。所以十七篇我才跟弟兄姐妹讲，十七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十六篇是连结在一起的。十六篇讲，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撇在阴间，是不是？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是讲复活，是不是？ 这样，我们一定复活。十七篇继续讲一个复活，一个活的生命，一个在上帝的意中的生命，就是我知道我有一种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给我的恩典的生命，就是我是一个完全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了解吗？而这个生命不是，记得哦，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人一定说不可能，你怎么是这种人，没错吧？因为我们对人的认定是根据他在这世上的过去，我们对人的认定是根据这个人在世上的过去一直到现在，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新造的人。记得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看你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就是以什么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信，才会在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心里面。那我还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在灵里面完全，我们在心里面可以这样，但是我们还有一样最要紧的还没，就是什么？身体怎样得赎？身体得赎。所以等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就在整个人是全然的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里面，我们就在那自由的荣耀里。好，讲到这里，这是让我们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到新天新地，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知道吗？所以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老花眼？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胆子小？你会不会担心你还这样还那样？记得都不会了，因为你就是一个上帝的孩子，在上帝眼中最尊贵的，在上帝眼中最荣耀的，在上帝眼中你配得一切的，知道吗？
牧师，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假如说基督徒彼此相处，那我看另外一个基督徒的话，应该是看他旧生命还是看他新生命？
啊，我们希望看他新生命，如果他有。
可是我们看到都是旧生命，
所以我们就要祷告了。我们希望让别人看到的也是新生命，我们仍然存一个盼望。好，所以这就是诗篇十七篇。记得我刚才再讲一次哦，你信得过上帝给你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吗？好，你要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人就是圣洁没有瑕疵耶稣那样的生命，那就是在义的当中的生命，记得是神的义，也是在新天新地的那个生命，知道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思想不要一直老是用这世上去思想，知道吧？你看这一篇，我特别提这一篇，这一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你看如果你读这一篇，你会发现说啊，这样也是恶人，看到没有？这样也是恶人呢，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恶人。
好像感觉更像在鼓励人的痛苦，鼓励世人痛苦，那个有灾难那种。只有在今生有福分。
只在今生有福分。所以这就是耶稣讲，你赚的，只要你只在今生有福分，就让你赚得全世界。
不能用那种，就是我在今生有福分，不要说我一定 要遭受到一些什么灾难才是符合上
帝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今生上帝给我们多少福分我们都感恩，知道吗？多感恩，少也怎样感恩，因为今生我们经历所遭遇的毕竟都是什么？短暂的，自战自清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我们现在遭受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对不对？将来才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疾病缠身的时候，我们在当中这个啊智力衰退 啊，这个啊，觉得自己好像啊，每天都等着见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能不能有这个信，才是要紧的。好，所以这就是这一篇的一个特别的。记得这一篇要跟十六篇连一起，讲的都是其中只有一个情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大卫因为他比较有智慧，那他容易有这种圣灵啊，这个会有这个经验。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圣灵？
也不是，啊，比较谦卑的比较容易，比较谦卑的，啊。比较软弱的，啊，上帝会让我们的心谦卑，哦，什么时候容易谦卑？一般都是软弱的时候，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没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了，但是我们的心说实在，真的是这个时候比较容易谦卑，是不是？啊，没路走啊，所以我刚才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叫做人的义，知道吗？人只有在人的义破掉的时候，才会去想上帝的义，要不然我们还是想立自己的义，知道吗？所以诗篇十七篇跟十六篇，记得这两个诗篇都放在我们的祷告里，我们的祷告就是用这个祷告，就是上帝，我感谢你，你已经这样看定我了，所以在信心里我也看定我是这样的人，是你所赐给的那一个美好的，是你所保守的。你看他这里讲，你会看顾我像眼中的什么同人，同人。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弱势群体，他们很软弱，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都得到新生？
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啊，对上帝的那样的一个思想啊，不太是我们能够，也不一定上帝的恩在当中。好，那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上。